这里是挪威西岛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4月30号，公元2014年6月27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接见穆斯林民众，强调团结；美国众议院批评中共持续迫害民众；印度青年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西藏人权状况；两名藏人政治犯刑满获释。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三在印度查莫克什米尔邦桑斯卡巴顿地区中接见了上千名穆斯林民众，强调各宗教和各民族之间增进团结的重要性。本台特派记者巴钦多杰发自桑斯卡的报道，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三25号上午圆满结束在桑斯卡巴顿地区的传法活动后，当天下午接见了2000多名穆斯林民众。达赖喇嘛尊者指出，印度在过去100多年时间中已成为全球各宗教和谐共存的一个大国，印度社会趋于和谐、团结和民主，这是非常美好的。其中拉达克为首的桑斯卡等地区在过去一直居住着信奉佛教的民众，当今佛教徒与穆斯林信徒和睦相处，这非常值得赞扬，也应该认识到团结的可贵性。达赖喇嘛尊者强调，每个社会都难免会发生一些误会和困难，但问题必须要通过对话和沟通来获得解决。尊者表示，佛教徒应该要了解穆斯林信众最忌讳或敏感的是什么，同样穆斯林信众也应该了解佛教信众最忌讳和敏感的问题。两者之间虽然会发生一些小的问题，但最主要的是双方代表通过对话和沟通来解决问题的根本，而不是拉帮结派继续搞砸事情。达赖喇嘛尊者继续表示，不管是亲人还是敌人，都同样是人。例如，中国共产党虽然对藏人带来各种困难和问题，但我们同样把他们视为人来看待。因此，不同的宗教、国家和习俗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我们都是人类的一份子。按照早前公布的行程，达赖喇嘛尊者于6月29号将前往离印度拉达克列城50多公里处的卢曲寺展开访问。6月30号，尊者将为卢曲寺举办的首届班诺春季大法会和般若学术研讨会进行揭幕。7月1号，达赖喇嘛尊者将为当地僧俗信众讲授心经，并接受由卢曲寺为首的阿里七座寺院和民众联合供奉的永驻长寿佛事仪轨。此外，借用明年达赖喇嘛尊者80大寿庆典，藏人行政中央决定为尊者供奉永驻长寿佛事仪轨。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发布声明指出，明年是达赖喇嘛尊者80大寿，利用这一特殊的年份，藏人行政中央于藏历5月5号、公历2015年6月21号，将向尊者供奉永驻长寿佛事仪轨，祈愿尊者健康长寿， 并呼吁居住在世界各地的藏人，在2015年2月28号之前，通过各地方主管和办事处捐款各自所在地的3元。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前任国务卿希拉里·克伦顿的新书《艰难的抉择》因涉及敏感问题在中国遭禁。此外，美国国会众议院于本周三举行美中关系的前景记者会，批评中共持续迫害西藏僧侣和其他人士，要求当局无条件释放中国人权律师陈光诚的质子陈克贵和其他异议人士。美国前任国务卿希拉里·克伦顿的新书《艰难的抉择》于本月10号在美国上市。美国出版商塞门舒斯特公司表示，首个星期销售大约8.5万本，但中共当局已在国内禁止出版《艰难的抉择》中文版。塞门舒斯特公司总裁乔纳森·卡普表示，希拉里·克伦顿的新书将会译成16种语言出售，但中国很多出版商都拒绝购买中文版权。乔纳森表示，希拉里·克伦顿在《艰难的抉择》新书中批评中共政府的审查制度，并把中国描述为充满矛盾和亚洲反民族运动的中心。显而易见，这成为当局遭禁此书的原因。据了解，希拉里在新书中详细阐述了自己在担任国务卿4年期间的经历，书中也谈到中东、伊朗、阿拉伯之春、俄罗斯、中国人权等问题，其中也记录了希拉里·克伦顿对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江泽民提及西藏问题时，江泽民则愤怒地回应西藏是中国一部分，并指责美国政府一再提及西藏死人问题等。另据大纪元网站报道，针对联合国调查组对中国人权律师陈光诚的质子陈克贵被中共任意拘留一案的调查结果，美国国会众议院于本月25号举行记者会，美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资深议员、全球人权小组委员会主席史密斯、美国国会少数党领袖佩洛西、中国人权律师陈光诚及美国人权组织现在自由创办人甘瑟等出席，呼吁中共立即无条件释放陈克贵为首的其他良心犯和异议人士。美国国务院亚太助理国务卿罗素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的人权问题持续恶化，就在这个月，中共镇压所有纪念天安门6.4/25周年的活动，对相关的记者、律师和其他活跃人士进行拘留、骚扰甚至逮捕。美国国会议员史密斯表示，陈克贵屡次遭受监禁，在中国并非个案，类似遭遇还发生在数百位中国民众身上，包括人权律师高志成。过去15年来遭受中共严重迫害的有西藏僧侣、维族穆斯林、法轮功修炼者、劳工和宗教自由人士。美国国会少数党领袖佩洛西表示，所有中国的良心犯都应该被释放，我们要让中共知道他极为怯懦的行为都被曝光在全世界民众面前。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一名印度青年开展首页宣传活动，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为反对中共野蛮占领西藏，印度远藏人士威希瓦·普瑞西于昨天26号国际反酷刑日开始，在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麦罗肯基小镇开展为期2天的首页宣传活动。威希瓦·普瑞西在活动现场接受本台记者的采访时介绍了他开展此次活动的目的。他说，
कि हम लोग चीन से हारे हुए हैं, तो चीन को हराने के लिए मैडम तिब्बत की आजादी बहुत जरूरी है और मैं समझता हूं मैडम।
我认为如果西藏获得自由，将对印度也会带来极大的利益。目前印度和中国的边界问题上，印度政府花费大量资金来保护国防安全。如果西藏获得自由，这一庞大的资金将可以花费在印度民众的文化教育及卫生事业上。据介绍，2011年，流亡藏人希热茨多为抗议中共在西藏实施的强权高压政策，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中共大使馆前试图自焚而烧伤腿部后，印度青年威希瓦普瑞希深受鼓舞，并于当年11月11号曾开展从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至印度阿鲁纳切尔邦达旺寺的徒步游行活动。随后于11月24号在印度比哈尔邦同当地法官拉梅尔库尔玛召开记者会，呼吁中共当局给予境内藏人基本人权，停止对西藏的非法占领。据了解，印度青年威希瓦普瑞希曾在新德里担任律师，他还创建了名为拯救西藏阵线的远藏组织。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康居甘孜兰扎尼姑寺医师齐美和巴秀县藏人政治犯索南诺杰于近日先后刑满获释。现年41岁的西藏康居甘孜兰扎尼姑寺尼姑齐美于2011年6月份以指控涉嫌政治罪强行拘捕并失踪长达1年多后，家人才得知他已经被非法秘密判处3年有期徒刑，先后被关押在康地县监狱和四川成都女子监狱中。中共当局企图避开藏人民众，隆重迎接西藏尼姑齐美，本周三25号深夜12点将获释尼姑秘密送到家中，但在第二天6月26号，甘孜兰扎尼姑寺尼姑和藏人民众纷纷来到他的家中，敬献哈达，表达支持和同情。目前还无法了解西藏尼姑齐美的健康状况。另据消息，西藏昌都地区巴秀县藏人索南诺杰于2011年6月17号被指控分裂国家罪，遭到中共军警的拘捕和残酷毒打，后被巴秀县人民法院判处3年徒刑，关押在林芝地区波密监狱中。他于本月22号刑满获释，但在第二天又被当局传唤，要求他留下联系电话号码，并在外出时必须向巴秀县公安部门申请等。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的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家撰写的文章，有关西藏和平区的几个问题。西藏流亡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没有任何接触的管道，一直处于对抗的状态。1979年，邓小平提出藏中和谈的建议，西藏流亡政府方面做出积极回应，首次建立了官方接触管道。当时中国政府方面提出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而西藏流亡政府在1974年已有内定政策，决定放弃独立。因此理论上看，解决西藏问题没有绝对的分歧，双方开始了一系列的对话，派遣代表团访问西藏，开放藏人探亲等等。当然接触的最终目的是解决西藏问题，因此经过多次接触对话之后的1987年9月21号，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人权委员会演讲中首次公开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具体方案。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家撰写的文章，有关西藏和平区的几个问题，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 众朋友，挪威系统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自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点列。